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愿你的心情像手机电量一样的满格。今天是4月28号早上7:31，感谢你准时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小燕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2026年4月28号星期二早上的7:31，说一声早上好，早安。好了，我手机没电了，赶快去插电。现在您的心情如果觉得也是有点闷闷的，那就跟我们有一小时的空中相会吧，希望这一小时帮您的心灵插电啊。
是的，一大早就见到很多熟悉的名字啊，统一跟大家说一声早上好。
是的，
很快呢时间就来到，哇，原来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五月了，快五月份了，不知道大家
吓我一跳呢。
很快很快过几天，你们准备好放假的心情了吗？你们预备好放假这么多天，要怎么打算，要怎么筹划呢？
是，今年的五一有7天假期啊，那不晓得大家7天要干啥呢？会不会趁着春光明媚，抓住春天的尾巴出去走一走，又或者是每天都好好的在家里休息呢？
哎，又或者像我过去的假期5天我都没出过门呢。
啊，好的好的。
你可以挑战一下我，5天不出门是怎么样的感觉？
在家里好好的看书，看几部好电影。
是。
然后呢给自己睡个饱饱足足。
自然醒。
对，自然醒啊，这也是很好的休息。不过呢我要提醒，每天还是要做一点点新鲜的事儿，或者是这7天呢一定要完成一件事，例如读完一本书，不然的话呢等你放完假回来，你会觉得啊，我那7天是怎么过的，
好像浪费了。
对。
我见到徐弟兄说放假回老家去探亲，很好很好，这个是与家人相聚的好时机啊。
是，然后呢我们的白熊因为5月8号要做手术，所以之前呢他是没得放假的，要努力加班。我们会记住为白熊继续祷告的。
是，
也收到了樱桃一早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说到呢他有腰间盘突出，现在趴在床上听节目呢，哇，求神缓解你的疼痛，因为这真的是很疼啊。那我们今天呢仍然会有龙辉大哥的父亲心，记住啊，这一周我们开始进入新的篇章了，我们不再是透过中国文化去看亲子关系，我们是透过灵修牧养的角度去看亲子关系，也看我们跟天父的关系。
是的，从昨天开始呢就是这个标题的灵修牧养篇，那么今天谈的题目是谈心啊。当然呢我们还会有教会年历的灵修，今天看的经文待会请认真来听。不过呢礼拜五呢还是继续鼓励您拨打热线来背经句啊。
然后就是呢我们这周要背的经句啊是传道书的一个总结，一个结论吧。传道书12章13到14节，我们会进入这两节经文当中呢去看看一些重要的词汇，然后呢解释这个经文的含义。那有带导的事情赶快摆上来啊，我们呢在节目最后很宝贝的时间，大家同心聚集在圣宝座前为你祷告。
哇，今天真的要竖起耳朵听清楚，因为跟你有关，也跟你的家人朋友是有关的。
对，
我们今天会谈谈中国女性患癌症最多的一种癌症，
在我们的就在今天，
是的，
关心中国妇女的健康。
嗯，
但是呢，现在我们先提醒大家，您知道吗？有五种呢，非常抠。而且非常怎么说呢，你觉得要节省，节省到抠的这样地步的人呢，你会误中那个危险的区域，可能呢很容易诱发癌症。
是的，癌症非常喜欢找这五种抠搜人呢、啊。
嗯，
很多癌症呢，它不是说一夜之间突然来的，而是长期一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累积的一个结果来的。以下呢就是五个省钱习惯导致有可能患上癌症的，或者
最危险，
提升这个患癌的风险的。
嗯，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呢？
破损的不粘锅舍不得换，
好吗？
有啊，
真舍不得换，因为说起来
它还能用啊，
对啊，
它只不过是会粘锅一下嘛，
对，
而且粘锅的地方就是那么一小块破损。对不对？
对，我见过呢，有些电视访问呢，那些老店呢，
嗯，
他们那个锅啊，已经代代相传好多年了。
哦，那是另外一种，那叫有一种叫生铁锅。
对，生铁锅。
现在讲的是那种不粘锅啊。
但我觉得无论是哪个锅都好，总不能用一辈子的话。
嗯，那特别是呢，那种不粘锅呢，它是有一些特别的化学含。什么
化学物，
对， 对，化学的元素在上边的，所以它才不粘锅。如果破损了，请你就一定要换，不要舍不得啊，觉得它还是可以用的。第二是什么？
哇，我觉得第二个呢很难说，
哎，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这样做的。
是的，
虽然我因为我的病缘故呢，我已经戒掉这个习惯了。好，
哎，
来听一下，剩菜剩饭总是舍不得丢掉嘛。
哎，这个让我想起我母亲啊，咱们中国人就是好节俭啊，
嗯，
但是真的再次的说，你吃多少就煮多少吧。那么如果吃不完，宁愿呢就虽然有点浪费，但是真的剩菜剩饭一定要丢啊！就算有冰箱你也知道不新鲜啦。
嗯，是的。第三个就是很多家庭为了省电嘛，用完就马上给关掉，譬如灯啊，譬如冷气。但是有样东西呢，请你不要急着关，就是你厨房里的油烟机啊。
对，抽油烟机，
嗯，
有些人呢就是啊差不多啦，炒完菜啦然后马上关，但是其实你那个烟呢还在滋滋的滋滋的往上冒呢，嗯，所以呢不要早早就关掉油烟机。第四个是什么？油炸食物的油留着炒菜。
我告诉你，我家弟兄就是有这个习惯的，
把今天的节目给他听，
不舍得把那个油给丢掉，
把这个给他看，
我一定要给他看。
对，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油呢经过热度100度，你要知道炸东西一定是废油嘛，
对
不对？那其实它已经有一些化学的作用在其中了，有一些有益的物质已经挥发掉了，
嗯，
有害的物质就产生了，
残留了。
对，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哎呀这个炸过花生，嗯，好香，
可香的。
对，炸过什么
留着呢，要
炸过猪油啊，这个可香了。千万千万记住，油炸食物的油不要留着炒菜啦。
嗯，
好，最后一项是什么？
第五个，有没有洗碗的习惯呢？洗碗的海绵长期不更换呢，
嗯，
也会增加患癌的风险的。
对，咱们说过啊，这个牙刷最好3个月换一次。
嗯，
那其实毛巾也是啊。
对，
毛巾不需要那么快，
可以洗了，可以洗。
对，可以洗大概，但是呢，也希望你至少半年吧，或者一年要换一次。为什么？因为那些的棉絮都已经是硬的干了，会伤害皮肤。那这里说的是什么？洗碗的那些海绵啊，有些人真是用到都已经开始发霉
了，
而且
用到烂了，
对，拿起来都觉得有一点滑滑的，
油腻的，
对，请你要丢掉。所以记住啊，这五样啊，破损的不粘锅，
剩菜剩饭，
对，还有呢，油炸食物的油，
还有呢，关掉油烟机用完以后，
对，还有呢，啊，这个洗碗的海绵长期不更换，这些都一定呢不要有这种的坏习惯，
嗯，
哎，不能说坏习惯，
不能说不能说，
就是有这种节俭，以前是好的，但是现在告诉你是不好的。不过呢，有一个习惯我们是一定要常常保持的，那就是灵修。
教会年历灵修， 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复活期灵修，永存之道下基督群体的圣洁及敬畏。彼得前书一章十七到二十五节：
既然你们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你们知道，你们得以从你们祖先传下来虚妄的行为中救赎出来，不是靠着会朽坏的金银等物，而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的血。基督是神在创世以前所预知，而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的。你们也因着他而信那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好让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既然你们因顺从真理而洁净了自己的心灵，能真诚爱弟兄，就该以清洁的心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会朽坏的种子，而是由于不会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永活长存的道。因为凡血肉之躯的尽都如草，它的一切荣美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永远长存。这话就是传给你们的福音。
面对受苦的艰难，彼得前书第一章上半部第三到十二节鼓励信徒要从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来看现今生活的处境。因着这救恩，信徒会得到不朽坏、不玷污、不衰残为他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相信这讯息已经为收信的基督群体带来了一些安慰。到了第十三节，书信更明确地向基督群体做出教导，指出要完完全全地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带来的完满救恩。现在基督群体需要预备自己的心，并且谨慎自守。虽然经文未有明确说明所要谨慎自守的内容，但这谨慎是指向有意识且愉悦地管理自己的心思和行为。可以比较罗马书十三章三节，以致可以对准并期待那将来的救恩。这也呼应了第三节所提到的活着的盼望。因为心存盼望的人就会好好预备自己去等候应许的实现。经文指出，信徒所要专注的盼望是源于父上帝，所以基督群体需要第一，在所有行为上合乎圣洁，而这圣洁的生命就是停止被当时异教所提倡的放纵私欲所影响，而那样的放纵应该是跟从耶稣基督之前的事情，那时是蒙昧无知的时期。但是现在基督群体的生命应该是与从前是有所不同的。第十四节强调不要效法，暗示过往的放纵私欲对信主后的基督群体仍然有影响力。因此彼得前书的教导不单是要求基督群体停止放纵私欲，更加不要让那些仍然存在于周遭的异教生活继续去塑造自己。这就是彼得前书所谈论的圣洁，也是上帝在旧约所颁布的诫命，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可以参考利未记11:44-45，19:2-20:7。第二，17-19表明基督群体的生活也需要有敬畏的心，因为那天上的父是公允审判人的神，而基督群体的得赎全都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完全的宝血之上。值得关注的是20-21说，这一切是父上帝所命定的，而正因为这一切都是基于上帝，收信的基督群体才能忠于上帝，并且在他那里有信心和盼望。基督群体除了因着上帝而专心盼望以外，弟兄姊妹之间也需要彼此相爱。能够有这样的表现，是因为每个信主的生命已经借着上帝的救赎重生了，这重生是那一直活现的上帝的道所带来的。永存的道与有一天会终结的受造世界不同，所以基督群体能够因着基督复活所带来的重生，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上帝是圣洁和审判人的主，在我们的诗歌敬拜、祷告以及团契生活中，自己有没有思考这些上帝的特质呢？还是只倾侧于强调上帝那份温柔的爱，没有了敬畏呢？过往未信主时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有没有继续塑造我们信主后的生命？例如，让我们思想一下22经文提到的彼此相爱，那我们与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有没有真诚与真挚呢？还是只是以世界的想法和观念来跟弟兄姊妹相处呢？唯有主的道永远长存，这话就是传给你们的福音。彼得前书1:25。
复活期领袖，永存之道下基督群体的圣洁及敬畏。作者梁耀明，播音张凡，2026年4月28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我们和睦同居，何等地美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竭力保守圣灵赐合一的心，凡事恩赐怜悯相待，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相爱，少嫉妒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在耶稣里彼此相爱，
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像基督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他就是爱。
Yeah， 谈情说爱 Come on Verse 1，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节，在这里我找到真爱的定义，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充满神的爱。
是的，祝福您的生命充满了爱。那记住，爱和公义是并行的啊，爱不代表完全的溺爱，也不代表因为爱所以呢，哎，我们可能就迁就他，该说还是要说，该做还是要做，但是我们说我们做完全是出于爱，这个是很重要的。只有在爱里头我们才有勇气呢啊，去说诚实话。因为有的时候呢，你真的会想，诶，有一些事情我要不要这样做，有一些话我该不该这样说，这个时候就回到内心去想一想我的动机是怎么样的呢。
嗯，今天的经文彼得前书一章十七到二十五节，除了像文慧老师刚才说的什么事情都得从爱出发的，
嗯，
那么今天短短几节经文呢也让我有个反思，就是我对我跟随的神有多认识呢。
嗯，
彼得担心你忘了，他再重申一次，这位神不偏待人，这位神不按照外貌来待人的，这位神也不会因为你的身份对你另眼相看的，而且这位神呢，他会按照个人的行为亲自来审判每个人，只不过那个时间表在他的手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那我们怎么度，度这个字呢，在这段经文呢是一个很关键的动词，我们怎么度在世寄居的生活呢，嗯，整段经文有三个关键词找到的是敬畏、救赎、相爱，就是文慧老师刚才说的相爱，勾勒出一条非常清晰的属灵脉络。敬畏是你的生活态度，你对神的敬畏，救赎是根基，还有为什么你今天要这么度是动力来的，
嗯，
那么相爱就是我们生命的自然流露，有的时候不是刻意做的，而是你要跟随了神的道路，你自然就会流露出的。你的行事为人，你的待人接物呢，如果都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呢，那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当然我们没有人是能够完美的，但我们短暂的今生，我们就朝着这个方向慢慢的一步一步努力吧。
嗯，谢谢小苑老师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提醒。刚才小苑老师一开始就讲，诶，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呢？是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听罗文辉老师的《父亲心》。在灵修时，我们领受天父的慈爱，但如何将这份爱带进教会肢体关系、羊群牧养中呢？
从灵修操练到牧养实践，叫我们以天父的心对待身边的弟兄姊妹，如父亲般的眷佑，陪伴彼此的属灵成长。
以父亲的心牧养，让爱在教会中流动。
父亲心，
灵修牧养篇。
禅心，作者朱祁杰。心作为一个话题，在我们这个后现代的年头中，好像凤凰浴火一样再生起来。按真人真事改编，而且获得了7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电影的《有你终生美丽》，里面有一段叫人难忘的片段。数学天才约翰尼舒患上了精神分裂， 再没有能力按自己的思想分辨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幻觉。在精神病院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情有好转了，得以返回家中居住。但是不久呢，精神病再度复发，甚至有危害家人生命的可能。倪叔知道如果再一次入院就再没有机会回家，他恳求妻子让他留在家里，用自己的方法对抗自己出了毛病的思想。出乎意料之外，他的妻子呢，竟然冒着自己以及儿子的生命的危险让他留在家中。他没有把握，却又带着一丝盼望抓住丈夫的手，把他慢慢地放在他的心上，说：约翰，或许这里才是真实的，而不是那里，这是指思想而言，我需要一些非凡的事发生。他的意思是用心而不是用思想来战胜病魔。谈心并不是后现代的专利，圣经也常常跟我们谈心。心这个字呢，单单是旧约里头就已经出现了888次，其中95%论到人的心。诗篇42和43篇的作者以丰富的感情向神祷告，三次俯心自问，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圣经形容人的心不单是情感的所在地，也是理性、记忆和意志的居所。箴言劝慰我们说：聪明人心求知识，那是15章14节。还有18章15节说：聪明人的心得知识。摩西警戒以色列人就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这是申命记的6章6节。拿单赞成大卫为耶和华建殿的决定，他就说：你可以照你的心而行，这是撒母耳记下的7章3节。总括来说呢，心有感情、理智和记忆，象征那些构成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的根源。不单只是人有心啊，神也有心。旧约圣经一共有26次提到神的心。神的心和人的心一样，是情感、理性和意志的所在地。更重要的是，这些提及神的心的经文呢，常常牵涉到神与人的关系。比方说，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这是耶利米哀歌3章32和33节。还有创世纪的6章5节到6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然后耶利米书32章41节说：我耶和华必欢喜施恩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神为了我们的缘故，他的心可以非常兴奋，但同样是为了我们，他的心也可以非常忧伤。在这26段有关神的心的经文里头呢，何西阿书的描述呢是最表露无遗以及叫人震惊的。这是第11章1节到7节告诉我们，无论是神的爱或是神的惩罚，都不能叫以色列人多跟随神一点，所以神的审判是不能避免了。 但是耶和华随即借着何西阿的口这么说：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压马？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以色列应该要受审判的，但是耶和华竟然回心转意，神测不透的怜悯改变了他起初要审判以色列的决定。天父的心就是一个这样的心，充满爱、宽恕和怜悯。默想与祷告。方舟团契的创办人约翰·凡尼尔这么写，他说：神不是一个自保的神，高高在上，吩咐个人去做这做那，他是一个经历痛楚的神，渴求爱，一个被误解的神，一个被人放上标签的神。我们的神是个情人，一个受伤的情人，这是基督受伤的情人的奥秘。请你默想，神渴求你的爱，因为神是一个受伤的情人，他的心充满怜悯。如果你的心感受到神的心，你可以毫无保留地把你的心中当下的感受向他倾诉，神一定会明了你的感受，因为他的心满有情感和怜悯。
亲爱的主，你知我心的软弱，你的眼手引领我走过风和浪，当我孤单时，你拥我入怀，在你怀中我得着平安与力量。
主啊，你的爱在每个清晨将我唤醒，每一次呼吸都是你的赏赐，每一晚安睡都是你的祝福，每一份收获都是你的恩待，点点滴滴我要感谢你天父。
主啊，感谢有你，你赐我信心不动摇。主啊，感谢有你，我一生依靠你。主啊，感谢有你，覆盖我全地。主啊，感谢有你，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你赐我信心，在风浪中仍然坚立。你赐我盼望，在黑夜人间光明。虽然前方的路我未看清，但我知道
你在我身边同行。多少次我想退后，你温柔的声音呼唤我名。
多少次我想放弃，
你的爱把我重新拾起。
多少次我曾流泪，你擦干我眼眶。多少次在失恋中，你爱赐给我。
常住在你爱里，无论高山或低谷，你的慈爱从未离弃。
你是我生命的主宰，我属你直到永远，每一个清晨和黑夜我都要称颂你名。
谢你，
主啊，
在黑暗中成为我光。
感谢你，
主啊，
在软弱时成为我力。
你的恩典如江河永流，你的怜悯如晨露更新。
主啊，我一生都要说。
在夜里，在我心底，
无论我走到哪里，你的恩典都随着我。我一生要歌唱，
主啊，感谢有你，
主啊，感谢有你。
孔子说，为父之道，圣经讲，天父之爱。文化与信仰如何解读父亲的心意呢？
从圣经、神学、灵修、中国文化四个主题带你反思父爱，靠近天父，
探索父心，从这里开始。
父亲心。
线上今天的幕后老师们还有听众们，大家早上好。
好，
早上好，
恭喜恭喜
啊！恭喜什么呢？
他要订婚了
啊啊！是吗？
是的。
七点半的钟摆轻轻走。
蒙耶啊，恭喜你呀、啊！秦贤老师给你一颗小爱心呢，我也给你一颗大大的爱心。
哦、那我也给。大颗爱心，因为我现在好像是第一声知道这个消息，
谁叫你不要早上来主持节目、啊、好，不要再讲了。
非常感谢大家在背后默默地为着我所有的事情以及婚姻的事情祷告，真的感觉这是神的恩典。在这条路上，我想我一定也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以后或许还会有更加艰难的路要走，还是需要大家继续的为着我的人生大事还有其他所有的事情祷告。谢谢大家的陪伴和祝福，我会更加努力。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的8:08，那现在的时间啊、8:09啦，然后是2026年4月28号星期二，文慧的声音从7:30有点沙，到现在呢也完全的开嗓啦。
好了，开心开心。那么我们呢要揭晓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
啊、哦，是蒙约要结婚了吗？
啊、
他最近办婚礼，
这个、喜庆的事情啊、哦！但是呢，我们一定要为蒙约来祷告。
对，
本身工作就已经很繁忙，听说每天早上6点钟要起床，工作非常的忙碌，
对
而且 听说也真的是听说啊，下个月就要结婚了。
对，焦头烂额啊，这是劝慰子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告诉小燕还有文慧以及呢、我们所有亲爱的家人，大家呢为盟约高兴，也为他祷告。我们也收到了一些的祷告事项。那么谢谢劝慰子更正了文慧说的啊，原来呢内地的黄金周啊
五天
而已，不是七天、谁给我错误的消息呢？
五天，记住五天是五天，今年。
好，那么现在说严肃的事情吧，我先跟小燕老师说啊，您知道吗？最近内地呢有两单新闻，哎，简直是
怎么样？
分了好几个阵营啊！
哦，
差一点要打架了。
来来来，说说看，
就是说，如果有人在公共场合吸烟，
嗯，
然后例如餐厅，
嗯，
例如呢等公交车的公交车站，例如上海的迪士尼乐园，
嗯，
大家在排队，有人抽烟。你就在那里排队，你又不能走，因为你排队嘛，你就在餐厅里，你也不能走，你在吃东西嘛，你在公交站，你在等公交车嘛，如果你走了你就等不到公交车了，但是你旁边就有个人抽烟，你会不会上前制止他？
我未必会，但是呢我会用我的行为。
怎样？
我会捂住我的嘴巴。
我以为你会像
然后呢我就
新闻当中的女子把水泼向她。
我当然不会这么做，可能我会假装咳嗽几下在她旁边，
然后别人就立刻做鸟兽散。
对，别人不是躲她是躲我。
好，那最近这个二手烟的问题的确是好严重啊，我们今天来谈谈啊，就是呢哎，我们节目一开头说的关心中国的女性，您知道吗？中国女性患癌症最多的一个癌症是什么呢？
我们通常会猜是不是妇女的癌症呢？乳癌呀、卵巢之类的。
嗯，子宫啊。
对对对、原来已经不是了。肺癌已经超越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些癌症，已经成为中国妇女第一大的癌症，最多人患的。
对。4月16号，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专家主任医师杨农就表示，肺癌已经成为中国女性第一大癌症，二手烟、三手烟还有油烟，也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讲的你炒菜煮饭很早就关了油烟机、那个油烟就是成为主要的原因。那中国不吸烟的女性啊，但是却吸了二手烟，在二手烟的环境里头，中国妇女被这样的危害达到70%。
70%，早早远远超过一半了。那么根据中国妇女报道呢，提起肺癌，大家往往会联想到抽烟的男性啊，中老年群体啊，但是近年呢，流行病学数据正颠覆我们这个传统的认知啊。2024年呢，国家癌症中心发布了一项的调查，显示呢，肺癌正在超越乳腺癌，成为中国女性第一大的癌症啊。那么根据这个天津卫生健康委员会发文呢，导致女性肺癌发病率升高的原因呢，虽然到目前为止不是非常的明确，但我们一再强调说的二手烟肯定是主要危险的因素了。
在不吸烟的中国女性当中，二手烟暴露率高达，就是刚才我们说的70%左右，这部分的人大概占女性肺癌患者的1/4。所以这个就是医生说的，为什么这个二手烟、三手烟是女性肺癌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目前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二手烟暴露会影响婴幼儿的发育，青少年的成长，加重呼吸疾病患者的病情，甚至会导致肺腺癌发病率上升，并且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升高，而女性和孩子是暴露于二手烟中的主要人群。
是的，我们试试看说说我们两个现在身处的香港呢。在4月30号起呢，就是隔两天呢，香港将会禁止在公众场所持有另类吸烟的产品呢。香港人将禁止任何人在公众场合吸烟，譬如电子烟，现在满街都是电子烟，我观察到
草本烟
还有加热的烟，消费者即使只是随身携带没有吸，你说我没吸啊，同样是违法的。一旦呢被查获呢，最低罚款，最低啊，最高不知道，最低是3000，那最高呢是50000块，
哇，
还有监禁 半年的六个月。
是。
那么香港卫生署同时明确呢，没有设置过渡期的，
宣布就执行了。
对，马上执行，也不存在什么首次违规先警告，没警告，马上罚款，马上监禁的教育机制。对于访港旅客呢，一视同仁，你不能说啊，
我是从内地来的，
我不知道，现在就告诉你，清楚告诉你，两天之后呢就会实施了。
对，所以五一呢，黄金周你要来香港旅游，请你记住，香港4月30日开始，任何的公众场合不能够持有烟类。
对，我想说一下呢，其实呢，全球都应该要为这个无烟时代来努力的，因为英国已经发布了终生禁烟令。是针对09后出生的时代的，它是以出生年份划分一条时间线的，就说明虽然现在09年出生的还没成年吧，
还没，
但是你们成年以后呢，这个禁令呢都是有效的，就说明终生都不能吸烟了。
对，
是，
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啊。所以呢，真的我们要想想中国妇女的健康。原来肺癌已经成为中国妇女癌症的第一，这个最多人最多妇女患上的这个肺癌，为什么呢？因为它周围有好多的二手烟，所以下一次呢，在吸烟的时候，想想你旁边的孩子，想想你旁边你所爱的啊伴侣。另外呢，我也在想，我们不吸烟呐、啊，小苑老师跟文慧都不吸烟呐、啊。我也相信现在在听节目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家人也不吸烟呐、啊。那怎么办呢、啊？有二手烟，你敢不敢跟他说，请你不要吸烟呢？
我觉得从今天起要敢了。
但是最近这几天的新闻，让我们看到你去制止二手烟，可能会带来好多的争执、冲动、打架。
如果是街头的陌生人，就不要用这种方式。如果是你的朋友，我相信还有很多的家人，你们家人的可能爸爸、舅舅啊、叔叔那些的，可能真的，我还记得西边小路经常喂到他的表弟，
对，
忧心的。
嗯，
我们可以用一个爱的出发点跟他们说，我是为了你的健康着想，不要一来就说抽烟抽死你呀、啊，抽烟抽死你，抽到你患癌症改了。
他跟你说，我宁愿你不要爱我。
你不要管我，
对，你不要管
我、
对，那其实我们也要为抽烟的人祷告，为什么？因为他们是陷在烟瘾当中、这也是一种瘾，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求神呢释放他们。还有一个很重要，因为呢，抽烟是咱们社交场合，咱们中国的一个社交文化当中抽烟喝酒。
对，西府月说他爸爸现在也是抽烟的，听说抽烟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就是社交场合嘛，社交文化，这个我们也要祷告，因为一旦进入文化的一个传统当中很难禁绝。
对，
所以我们也要为此祷告，因为不是所有的这个传统文化是好的，随着时代我们也需要有一些的更替或者是更新。所以今天呢，就是谈谈啊，第一提醒大家，香港已经全面禁烟，如果您来香港的话请注意。第二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真的要关心自己还有我们身边的人他们的健康。
爱是主耶稣那双印记着恩典的钉痕手，每时每刻引导我直到永远。
钉痕手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翰福音13章34节。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常经历那钉痕手的引导，把耶稣的爱传到每一个角落。
靠你的恩典站立，
赐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传道书12章13到14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上帝， 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今天呢，我们进入传道书的最后两节，我们先来看看第十三节。这节经文呢，是全书的要节以及结论。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那这是第十三节的经文。我们来看看那词汇啊，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这些事指的是传道者有关人生一切的言论终结。然后呢，总意就是敬畏神，总意是指结论。所得的结论就是唯有敬畏神才能够使虚空的人生变得有意义。再来就是谨守他的诫命，是指遵行神的命令，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原文的意思是人的全部，也就是说呢，敬畏神遵行神的话就是人生充分的一个体现。人生绝非虚空。
总的来说，传道者他就以12:13做一个结论，他用两件事情总结人生。第一个，敬畏神，敬畏是智慧的根基。第二，谨守他的诫命，敬畏必然会带出顺服神的这个结果的。那其实传道者的结论呢，在新约旧约当中呢，也有相关的呼应的。怎么说呢？在生命记10:12，与摩西的呼召呢是遥相呼应的。我念一下经文呢。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那么同样在新约圣经有哪里呢？
就是呢，约翰福音14:21记载呢，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哎，这是文会的金句啊。可见呢，敬畏神遵行神的话从来不是律法主义的一个重担，而是爱的关系流露。传道者在经历了人生一切的追寻之后，他终于回到了这个最古老也最真实的智慧里。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
敬畏神遵行神的话呢，就是人生充分的体现。这句话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提醒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在人生各种困境当中学会放开双手，完全相信你的计划，你的旨意。尽管在漆黑无助的困境，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的，唯独你保守看顾。主啊，我们把很多身体软弱的家人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纪念到永凤，他说他已经两天严重失眠了，睡得不好，不知道他是不是心里有什么记挂着，可能因着工作的压力，生活上带给他的一些压力。主啊，求你帮助他能够好好的睡，今天晚上呢，有你的同在，他能够安然入睡的。我们也纪念到真美的家庭， 这位母亲一直为她的儿子的婚姻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忧心啊。我们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原来已经离婚了，但是儿子还是跟那个女的在一起，让她非常的挂心啊。主啊，婚姻都是你所设立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见到很多的伴侣都是因为一些生活的琐碎事情，一些的出轨的事件呢，一些男女关系搞不清楚呢，搞到他们的婚姻呢最终不能够走在一起，这是让人很惋惜的事情。主要求你的爱临到这个家庭，让他们每个人都能够见到你的爱能够转化人的生命啊。主啊，我们真的只能够透过祷告来纪念，求你保守这个家庭，保守每个家人呢都能够呢在爱中互相的彼此的明白对方的感受啊。我们特别纪念到樱桃姊妹呢，她现在非常的疼痛，腰间盘突出，只能够趴在床上，也不能起床可能是比较有点吃力的，而且她的头脑呢也是非常的不舒服，身体感觉是软绵绵的，一点都不想动啊。特别他担心他自己的属灵生命呢，总觉得祷告读经都不专心啊，感觉自己非常的懒散。主啊，求你怜悯他，也求你让他不要太过于自责，因为他敏感到自己有这个问题，他愿意了来到神你的面前，求你帮助他，求你赦免，求你引导他，让他呢能够从你那里得到满满的力量，不会再提不起劲，无论身体也好心灵都好，能够呢好起来，也能够跟你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啊。我们也纪念到患病的西边小路，因为昨天他做了一个肠胃镜的检查，发现呢有这个胃炎呢，结肠里头还有一个息肉啊。现在呢医生给他开了点药，希望这个药物呢能够发挥这个作用，帮助他舒缓身体上的问题啊。现在呢他也是怀着那个已经没有那么紧张的心情呢，预备一整天的工作，求主帮助他，让他这个息肉呢割掉以后呢就好起来了。我们也纪念到一位的姊妹啊，她是张望林她的亲姐姐，那个张姊妹的亲姐姐礼拜五呢突然之间就离世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实在是太过于突然呢。主啊，求你安慰她的家人。有的时候我们在患难中，我们真的找不到答案，我们觉得很无助，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好端端的一个人为什么会怎么这么走了？我们脑子里头有很多的疑问，但是我们深信呢一切都有你的安排。主啊，求你继续安慰，能够擦干人的眼泪，让他们有一个过渡期，好好的纪念已经离世的家人，也能够呢好好恢复心情，继续走往前的路啊。我们特别也看到一位的女儿，就是宋姊妹她的女儿小琪，在学校可能遇到很多的问题，会不会是被人霸凌啊，会不会跟同学相处的不好，也是不是学习的压力呢，各种的因素让他不想去学校，也不想面对班级里的同学。主啊，每个孩子都应该拥有快乐学习的机会的，求你帮助小琪，也帮助他的学校能够关注到这个问题，相信不止他一个人，一个小妹妹遇到同样的情况的人可能还有很多的。主啊，求你让学校呢能够跟家长能够好好的合作，找到那个原因是什么，然后呢大家一起商量怎么处理孩子们的学习，让他们能够在一个愉快的环境底下，安全的环境底下呢好好的学习。我们还纪念到很多位家人，譬如蒙恩啊，譬如幸福一号，也继续纪念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特别是做生意的幸福一号呢，感觉他很憋屈，很多的压力在里头呢，不知道怎么去释放舒怀呢，求主纪念帮助。我们也纪念到盟约，希望他的工作呢能够顺利，不要太过于忙碌，开开心心的筹备他的婚礼啊。主啊，我们把所有的家人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看顾保守，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谢谢小云老师带领我们呢，一一的纪念有需要的肢体。那再次的说啊，就是呢，远离这个吸烟者。那我们也为吸烟者来祷告，求神赐给我们身心灵健壮。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展开。